阿弥陀佛，各位师父、居士，下午好。我们今天呢，还继续来讲《地藏经》。我们上次呢，讲到是五浊恶世，那我们今天讲呢，八苦。老居士们这都看过了，初学的居士呢，不一定懂，我们就学一学，各遣师则问讯师尊嘛，知苦乐法嘛，调伏纲常众生知苦乐法，各遣师则问讯师尊，就是苦乐的法，佛教把苦呢分为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其实苦太多太多了，佛陀呢也就是列举这几种而已。也就是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怀胎十个月这种苦，乃至一出生的那种苦，怀胎十月这种苦呢，母亲是最有感受的了像我们呢感受就不知道了。但是一出生以后呢就有苦刚一出生就是一种苦嘛。小孩为什么哭呢哭呢是表示苦。在佛经上讲呢刚出生与外面的空气呢冷风一接触，像风力呢割他的身体一样。就像那触火烧身一样，所以是很痛苦。刚出生的婴儿呢，皮肤非常的嫩，风一吹像刀割一般，这是生苦。所以说我们知道母亲的是一怀胎，那我们要孝顺母亲。地藏经呢也是一部孝经。现在的孝道也是太突出了，我看现在是愈演愈烈，愈演愈烈，那没办法的事情。传统道德伦理的丧失，导致我们国人呢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众生呢是越来越自私，自利。我们作为佛教，我们作为佛教徒就不要这样我们一定要记得孝顺孝顺父母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这是生苦怀胎的母亲怀胎十月那种苦不知道我们一出生这个苦这是生苦。那老苦呢婴儿出了世大人呢都是盼着他呢快点长大快点长大。殊不知呢长大也就是长老到了七老八十真正老尽先前的那才真苦。这一代的老人呢真的是没有福，年轻的时候呢受了很多的苦。然后呢孩子又多孩子拉扯大了也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儿女在不孝顺这非常苦的。年轻时候苦到老也是苦。像我俗家的邻居几乎都不在了。那些老人家呢都是很能吃苦耐劳的，孩子也多但是有的是高寿，有的就不是高寿，不高寿那都是累的。我的俗家邻居八个孩子，活的年纪和的岁数并不大，70岁就走了，并不大。年轻时候苦，到老了很苦，老了疾病缠身，年轻出力了，为家庭操劳到50几岁就得病 也就是说，治疗治疗，撑到70岁。说老呢是一种的苦，身体不行了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我现在眼睛就今年就不行了，今年就是开始花。我过去在6、7年前，我要离得近一点的话呢，镜子摘下来，有的大字还能看，还能看得差不多。现在就不行了，现在离开镜子完全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我眼睛是这2年，从去年就开始花。这是老的苦。我还没有到那个年龄那么老呢，70、80呢，就感觉老了。人不服老是不行的，老了就是一种苦。记忆力也不行了，所以这是一种苦。我想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居士呢，70、80的，50、60岁的这苦的，都有体会。你说鼻子啊，六根就说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都在衰退，都不好。那这是腰弓背脱，牙齿脱落走路都没有力气，这就是老的一种苦。第三呢是病苦。有病呢，这是最痛苦的无论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病是最痛苦的。我们现在大家不都常常说吗？健康是第一除了健康呢，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各种因素呢，导致我们的疾病这么多。吃素人呢还好一点，疾病还会少。只要你呢营养搭配的好呢，吃素呢身体还会好一点。肉食的呢身体不好。现在年轻人是什么都吃，胡吃海喝。小小年纪这个病那个病，20多岁30多岁这个病那个病，应该是得有八九，哎呀，9年，有10年11年了。我们有一位师德痛风，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痛风。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接近，他已经几40岁，40多了。现在30几岁就得痛风。我36岁之前，我还没身体没有说怎么样，特别的不好。什么都吃，我们群里年轻的居士特别注意一点，纵使你不能吃素，你也要吃的素一点。像我给我看病的医生呢，他是吃的斋，他本身他吃菜，也吃素呢，他是比较多，因为他自己呢，有应酬呢，那他就会吃一点，没有应酬呢，吃的很少。他说就是一补充营养，他只会就会吃素吃的多，一是有信，二是他也从健康的这方面，但是营养搭配要好，营养搭配不好，吃素也不会健康，阴阳要平衡，好的东西呢，你也不能吃个没够，美味不可多贪。这样病苦会减轻一多，减轻了一些至于蔬菜的农药，蔬菜农药不，过去就是有谁家种地都会，那时候只是少而已。现在因为现在量大要通过雨水通过我们的蒸煮，从我们的洗和蒸煮呢，农药的残留呢会多一点，但是呢，你比肉食类呢。还要少， 那我们人体还可以代谢出去呢，不能说一点不能代谢出去，还能代谢出去，这样病苦就会少一些啊，病从口入啊，你在吃饭吃饮食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美味不可多贪。哎，你不要说我们现在的，饮食啊，种种这么丰富，你觉得你不吃很，觉得很那什么呢？很亏欠的，那不是，你吃的是健康才好，不健康就不要吃。啊，你像我的大夫，他给我规定呢，太有营养东西他不让我吃，啊，肥腻之物不允许我吃，倒不是说我的身体状况是吃了不好，他说师傅你要少吃，他很限量，特别我们吃素人蛋白你要少吃，不要认为哎呀我吃素，啊如果说蛋白那个就是豆类啊豆类，就是说我要少吃我就会营养不够，那豆类我们吃的多，反倒啥呢？营养不均衡了，啊一样会生病的。榴莲只要是免疫系统的疾病的人是不能吃的，它会引发免疫系统的疾病，风湿病就是免疫系统的，类风湿也是。啊，不要认为它好吃就吃，我们国内还是贵，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是比较便宜的，但进口就会贵了。吃也不想，我觉得健康最好。就是说，有病的是很痛苦的。你看我们现在的病太多了，说这不是这癌就是那个癌，是吧？动手术、开膛破肚然后呢，化疗种种的，这个治那个治，最后呢把钱也折腾没了，命也折腾没了。何苦呢？你说你吃那些不该吃的东西，你少吃一些，你就没有那些疾病了吗？我们吃东西不就是为了营养吗？让我们身体好吗？你吃下去身体不健康，你吃它干嘛呢？大鱼大肉大虾的，生猛海鲜。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是真是猛劲儿，可劲儿造啊！可劲造有一个方便面，我不知道现在东北这个方便还有没有？因为在东北地区它好像销售，在南方，因为我很多年不吃方便面了，我大概得有6、7年都不吃，都就一点都不吃。说我也不知道，过去我知道有个叫可劲造方便面，我过去吃方便面也少。你说你的身体能健康吗？什么都吃，对吧？食品在制作过程当中呢，的确是有问题的，这我不用说了，我们看过很多新闻的报道，健康和美味。如果它健康不美味，你也就吃嘛，对不对？也就是补充一下营养，这样病苦就会少啊。那年轻人的病苦那么多，就是乱吃有关系，这是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呢，作息时间也不啊，也是日夜作息时间也不好，日夜颠倒，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啊。我从小的习惯就是。早睡早起，就我没有出家前，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我认为我们好的习惯一生都要保持下去。我们要改习惯，改变我们不良的习惯啊，不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呢，我们要保持，一直到我们的晚年，一直到临命终。我现在是啥？纵使晚上休息晚，早上也起不早啊。我因为我白天呢有时候会休息一下啊，要有充足的睡眠，没有充足的睡眠也不行。我们出家师傅更是这样，都是早起，其实还是晚睡，他们睡得也不早。 你不日夜颠倒吗？你的身体能好吗？那身体就会不好。说我们呢，要重视健康，要从多方面的来重视健康。啊，我们这边的居士吃素太少太少，我说你们这连素都不吃，他们都找借口，我说你们就去找借口。我初一十五吃素不行吗？对不对？他们菩萨戒还有吃六斋的，因为他们也不是正信，我不想太过度，说他们什么的，不想太是过度的说什么。他们也不是什么正信的居士，你知道你说多了呢，他也不听，啊，就这么一个打杯，一个抽签，跟我，用我们方言来说，磨叽来磨叽去，你说磨叽什么？有什么好磨叽？对不对？啊，我们天天摇旗呐喊说人家骗人，那我们打杯抽签不是也是让人家骗人吗？对不对？我说过意，我跟他们解释，他们心站他。站在他们那个角度来，心是好心啊。那个磨叽就像那个磨豆腐一样，你知道吗？女人为什么？你知道男人为什么反感女人呢？女人有几点，其中一点就是磨叽，你知道吗？就是啰嗦啊。这一件事呢，到过我们像磨豆腐一样，你知道吗？现在磨豆腐早都已经是电的了，过去呢是驴，到后来是人啊，驴和人，对不对？啊，磨豆腐一圈一圈的，你知道吗？怎么样？那了的，你知道吗？那个啰嗦，他们怕呢，还是那句老话，啊，庙里没供养，你要怕那还能行吗？平清寺当年那就是有那点地，有那点地它是人多呀，有那点地是杯水车薪，法师这到后来讲话说那是，把茶改粮能卖几个钱呢？平清寺的茶没像今到今没像今天把那个福鼎茶炒作成这个德行，那只能是呢维持生活，能生活到什么上什么程度？法师回去还没有电，都是点煤点蜡烛，法师七八年出家也点煤油呢，你说你磨叽什么，对不对？而且这点事情啊，要磨叽，他信，他就想让庙上跟他信，对不对？那可能嘛？心是好心，我呢，我是理解他那个心是好心，没有恶意。但是你要树立正信，我说你们如果这样过1000年还这样。啊，那他说我们既然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我说你们都这样了，你们就继续这样下去。他说：“那你自己一个人也改变不了。”我说：“有一个人听就好。”我说：“只要我活着，就不允许这么干。”我都扔他功德，我都给他扔垃圾箱去，什么杯呀、签儿的，你知道吗？我们连这么一个信仰都坚持不了，还在信什么呢？见利忘义，是不是见利忘义？我都，哎，因为我这个要转到那个群里，这个居士他肯定会听得到，我听得到，我也是好心，他理解理解，不理解拉倒。总之我是师父，我是起教育作用的，我不是为了讨好谁，能理解我这苦心，他就能理解，不理解那是他的问题。我们不见利忘义吗？对不对？啊，就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我们还能吃上饭吧？对不对？还没饿着吧？对不对？饿着再说饿着的，穷则思变，我们也不能胡来。你说那些做社世俗那些做官的，一开始不都想做官吗？做个好官吗？做个清官吗？那最后为什么都变成贪官污吏了？为什么自己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了？不见利了，见利忘义嘛，对不对？没有守住自己的信仰，人家也是信仰啊，都是信仰，信仰不同而已。没有坚持住自己的信仰， 当了叛徒，还用我再说的详细一点吗？对不对？我们连这一点都坚持不了，我们还真没穷到那种程度嘛，连锅都揭不开嘛，对不对？你就说不烧金。啊，昨天我跟他们讲，他让我们金不烧了，对不对？这不就有作用吗？过去他们谁不烧金啊？那不就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就瞎搞，就是搞钱，最后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对啊，他这回他明白了啊，天和地还没明白，打的准啥呀准呢？啊？哎呀，那就是一个心灵安慰而已呀、啊，还准，连这么点一个正心都树立不了，别说了生死了。你将来能好好的离开这个世界，安详的离开这些，明明白白的能离开这个世界，就我们说好好生我们保，好好的出生我们保，就是保证不了，我们要好好的死亡，对不对？好死都保证不了啊，对不对？我不想下地狱。这最基本的信仰。我说你们这样，我们这样瞎搞，龙天护法、韦陀菩萨、乾隆菩萨，他不会护持你的。一看你瞎搞，就走了。韦陀菩萨、乾隆菩萨不会护持你，龙天的不会护你。你看你这瞎搞搞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庙不就乱了吗？跟他们讲，可能他永远都不听，他们也听不懂，我不知道，我这一遍说能不能听得懂，就是插这插曲插了这么一块儿，吃醋的总找借口。大鱼大肉，猛劲儿造，买一条海鱼300块钱，我都很吃惊，因为我对这些我实在是不懂。真有钱，一条海鱼就300块钱，造杀业。所以说你为什么病苦那么多呢？你看人家吃素的啊，对不对？挑上讲话。70多岁了，挑50斤的担子，60、70斤的担子照样挑。你看他吃肉的啊，300块钱一条那个海鱼那个啊，不这儿病就那儿病，一天啊一天我总往嘴里扔药丸儿。所以说呢，吃素并不难，都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我一开始吃出来有多难，我不比他们难呐，对不对啊？都是借口而已，我都不想说多，说多的没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给自己找借口，那就没办法。这是病苦啊，我们呢，饮食啊，调饮食，调睡眠，调心这样呢，我们身体才会少一些病苦。其实病苦很痛苦。我想我们大家呢，也都承受过啊，也都病过，死苦。不学佛的人呢，他对于死呢是很怕的因为死呢太痛苦贪生怕死。就是呢，他也不敢讲，他也不敢想，他也不愿意听。你要说呢，他就觉得很不吉利。像七月呢是这里的鬼月啊，超度月，对，普度月，他们可能很多事情造房子啊，什么他们都不做，这一月可能要停摆的，是这样子。 念阿弥陀佛呢，他们不喜欢念，有的，为什么不喜欢念呢？因为他认为念阿弥陀佛就得早点死，你说他懂什么？你说他们懂吗？一点都不懂，不懂佛吧？念阿弥陀佛就死啊，哎呦，那你阿弥陀佛死，阿弥陀佛那来接你，那你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是不是？说死亡那是很痛苦的，那俗人呢，那就醉生梦死，哎，稀里糊涂生，稀里糊涂死，那是没办法的，没有遇到佛法。那我们遇到佛法的人，我们不能好好的生，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死。啊，死亡这是大苦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潇洒的死。对不对？自在的死，而欲知时日生无病苦，心不贪恋亦不颠倒。这样死，这多殊胜啊！是不是？我们学佛几十年，不就为了一命终时这一刹那吗？就死亡这种痛苦呢？这也是非常之苦的。那第五呢？爱别离苦，你所爱的人他偏要跟你分别离开你，父母啊、兄弟姊妹呀、儿女呀、夫妻呀、六亲眷属等等。我们都很希望自己最爱的人能长相厮守能够呢聚在一起。可是呢，往往是不能如你所愿。最爱的人偏要别离。这也是一种苦，你特别这个时代是这样，为了生活，离开，这都是苦。第六呢，怨憎会苦，冤家，对头。你所憎恨的人跟你相聚，你最不喜欢的人，他偏偏呢要跟你聚会那就经常就是冤亲债主。我们呢，和父母呢，有的是呢缘。有的呢，就是冤；有的呢是冤亲债主，夫妻呀、儿女啊、六亲眷属，这皆如是，亲朋好友这些，这都是如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你那个冤过去世造那个业因，那个冤家呢，今生偏偏要跟你相遇，这都是苦啊。你越不喜欢的人，偏偏呢，偏偏跟你见面，天天生活在一起，所以这种苦就会到一起缠绕我们的一生。缠绕我们的一生，几十年，这是怨憎会苦。那第七呢？求不得苦，我们所求不满愿，就像我们求自己呢有钱有车子，有房子，有好衣服穿，有好吃的， 但是呢，求啊，求不到。乃至我们在佛门当中也求我们啊，家庭平安啊，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儿女孝顺啊，儿女能考上大学，种种的啊，求。有的就求不到，求不到就是一种苦啊啊！对佛法没有正确认识的，他求不到呢，他就失去了信心了啊！这也是一种苦。佛陀也不是万能的，不是你求什么能都能求得到的啊！佛有三不能嘛。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与佛陀无缘，佛陀都度不了。定业不可转，那定业呢，一定要去受报，佛陀也没有办法。佛陀呢，不能令众生皆空，也就是说，不能令呢啊，六道轮回的众生全部没有，全部解脱，说不，就是佛陀没有这个办法，因为啥呢？造善因，得善因；造恶因呢？我造善因得善果，造恶因呢得恶果。佛陀没有办法，因果面前，在因果面前呢，凡圣是平等的，凡圣平等，没有差别。啊，我教我们那些打杯抽签的居士，我说你就在佛前求菩萨。菩萨入梦，菩萨给你托梦，你求的什么啊？菩萨在梦中告诉你，如果不告诉你呢，你就尽人事听天命，你该怎么做呢，你就去做，成功呢，那就是冥冥的感应，不成功的就不成功。不要去抽那些大悲，那就是一种安慰，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他们也不准的，还要去这么干，啊，所以说呢，这是一种颠倒，愚痴颠倒，毫无智慧。
这是求不得苦啊，五阴炽盛苦，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色阴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受想行识呢就是我们的心理活动，啊，苦乐的感受啊。啊，我们的想法呀，有想法就付诸行动啊，啊，行的意识呢，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啊，这就是五阴炽盛苦，也就是色心二法，啊，就是我们身心的种种的苦，这是就是精神的痛苦，啊，就是什么，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痛苦两者加在一起，那真是。啊，太痛苦了，这是五阴炽盛苦，身心的种种苦，身体和心灵的两种苦加在一起，啊，像大火呢，啊，像火烧一大火火烧一般的难过，五阴炽盛。这就是说呢，啊，佛陀啊，就大者来说，说人生的八苦，啊，其实呢，无量苦，无量的诸，无量的痛苦，无量无边的痛苦。由这个苦，啊，佛陀呢，才教授我们呢，解脱之道，让我们解脱这种生老病死苦，啊，这些种种怨憎苦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无因炽盛苦，种种这些痛苦。那我们呢？思地狱苦啊，思呢轮回的苦，那我们就发菩提心，那我们就要呢处理生死。下面呢，我们再讲这一段呢是什么呢？是。佛陀呀，含笑放种种的光明云，这都是一种表法。 四十呢，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大圆满，大慈悲，大智慧，大般若，大三昧，大吉祥，大福德，大功德，大皈依，大赞叹，放如是等呢不可说的光明啊，就是这些呢不可说不可说的，就数不过来的光明云。十方无量诸佛呢，几大菩萨到倒立天宫的时候呢，佛陀呢放光召集呢与地藏法会呢有缘的众生来呢宣说妙法。每一种光呢都是呢遍满尽虚空，像云一样啊，来遍照那无量无边的世界。这种光明之盛呢，高山是不能阻断啊，屋瓦呢也不能障碍的，比日月的光明呢强过百千万亿倍，所以说叫大光明。佛放光呢是什么呢？普润一切众生，解除众生的热毒的烦恼，来滋润呢大圆满光明云，广大呢而且普遍叫大，广大普遍叫大。圆满呢指佛的三个觉，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万德备，万德齐备佛慧庄严，也就是万恒庄严。佛陀的三个觉，第一佛陀自觉觉悟呢就是法界，也就是宇宙呢是缘起性空的都是暂时，这个宇宙都是暂时存在种种假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各种条件组合在一起它的本质呢是空的这自觉。那觉他呢，他令众生来觉悟，佛陀自己觉悟了，令一切众生都觉悟，就觉他。那自觉和觉他都圆满了，度化众生圆满了，那就叫觉行圆满三觉缘万德备这是佛陀的三个觉。那大慈悲光明云呢，指佛的修行用功啊，一切的行门都圆满了。那佛陀成佛是啊，为了救度一切众生上救佛道，下化众生呢救度九法界的十方无量无边未成佛的众生，都让众生呢离苦得乐，所以称为大慈悲。大智慧呢和大般若呢般若呢是梵语的直译翻译成呢我们汉语呢就是智慧。大智慧大光明这两种语呢就是一个意思。佛陀呢的两种智慧呢就是全识二智。佛陀的全识二智呢，也就是法华经里那个法就是全识二智，也就是方便以真实，全是方便，实呢是真实，方便呢那就是用种种的方便法 这是全巧方便的智慧。那真实的智慧呢，就令我们成佛。你求人天福报，说佛陀佛陀佛陀说法说的人天乘啊，声闻呐、缘觉呀、菩萨呀，这都是方便啊。佛成佛才是啊实质啊真实的智慧。大三昧光明，三昧呢翻译成我们汉语就是正定。就是我们说那个禅定啊，禅定它是正定，正确的禅定啊，不是邪定，定也有邪定啊。佛于大正定中呢放光明，放的光明云来照射众生啊，让众生呢消除烦恼，安住定境的来受持佛法，这是大三昧。那大吉祥呢？大吉祥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能遇到佛，那我们就是有缘看到这光明，那不但能消灾免难，而且呢断烦恼啊，破无明，所以你叫什么最吉祥的光明云。那大福德、大功德这两种光明云呢，也就是福德是修福的德就是财布施这修福。那功德呢是用功修行，例如念佛呀礼佛呀、诵经持咒禅修种种的功，这种修行。一个是修福德、培福之德，一个是用功呢修功之德这是大福德和功这是大吉祥这是大福德和大功德。那大皈依呢，光明云呢，放这种光明呢是叫众生认识呢只有佛才是皈依处。那为什么呢？佛五住究竟，见一切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无名住地，两死永亡也就是第一种呢是五种根本烦恼佛已没有断尽分段生死以变异生死呢，佛已经解脱，说的这是什么呢值得我们去皈依的。五住究竟要解释非常的长，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们还是作为一个比较简单的讲说，大家呢基本能明白的义理，如果地藏经的义理就可以不想解释的那么多像这光明云呢，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呢让大家呢基本能了解一下，太细的这太耗费我们的时间了。那大赞叹光明呢，赞叹谁呢？就赞叹佛陀还有佛陀所说的法。佛的弟子呢赞叹三宝，佛在世时呢赞叹佛等呢三宝，因为本身就是出家中的一份子，入生素佛都是入生素的，他从是说呢佛放光明云，将那些善根不成熟的众生呢知道佛的大皈依处，具足无量的功德都要呢到呢到立天来参加法会，亲近佛陀亲近僧宝听闻佛法这样来赞叹。佛放的光明多多的无法说得清楚也就列举了这些。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